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54页的文，它就是讲，就是说，能够众生，那个十方众生能够随顺阿弥陀佛的光明的威神功德而来日月称说，来自信不断的赞叹的话呢，好，乃至往生极乐世界的话呢，那么就能够得到一切的十方菩萨、声闻大众所供贪欲，称扬他的功德。那这是第37愿。那再来接着看到第3段，得佛一切空叹，至其最后得佛道时，普为十方诸佛菩萨叹其光明亦如今也。不仅赞叹这个菩萨，同时呢，这个菩萨成佛的时候，他也可以具足无量光无量寿的这个功德。那么所以他成佛的时候呢，跟阿弥陀佛一样，也是得到十方诸佛菩萨的赞叹，这个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也是一样。比如说你今天持佛名号往生净土，往生净土之后呢，你很能够迅速的成佛，你成佛之后呢，那个十方诸佛也是和菩萨也是这样赞叹了你的光明的归神功德，就像我们今天在赞叹阿弥陀佛的归神的光明的归神功德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持名还有这样的力量在，你还就是说你可以总摄阿弥陀佛的一切的功德为我们所有。最后一段终于结叹，佛说，佛言，我说无量寿佛光明威神，巍巍殊妙，昼夜一劫尚不能尽。佛陀说啊，我来赞叹了阿弥陀佛的这个光明，还有这个光明的体的依着光明的体所起的这个威神的这个妙用呢，巍巍殊妙，巍巍是广大，广大的那种样子，就是他的道那种功德啊是非常广大的。那么殊妙呢，殊胜而又微妙。那么这样子这样赞叹呢？昼夜不断的赞叹，白天讲，晚上也讲，在一节的时间当中，不断的去宣扬阿弥陀佛的这种功德呢，那单单是光明的威神的功德呢，一节的时间讲都讲不尽。当然，因为我们众生的寿命有限啊，所以释迦牟尼佛不可能说一直为我们讲阿弥陀佛的光明功德。但如果真的要讲，如果说我们真的寿命有这么长，有好几节的寿命，释迦牟尼佛他可以为我们用一节以上的时间，乃至更长时间的时间来赞叹啊。阿弥陀佛的这个光明的威神的功德，这种境界啊，已经超过我们凡夫的思维啊，我们很难去想象说一节的时间来赞叹他的功德，比方说一节一个小时赞叹都很了不起了，一节的时间那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好，那么这个以上所说的佛光相，佛的光明的功德乃是名号，因为名号就是无量光嘛，也和光明也是同体的了。对，这个是以上无量光的功德。第二个呢，讲到佛的寿命。我们之前讲到法身极而常照是光明，法身照而常极是寿命，无量寿。所以呢，光明讲完了，接着讲到寿命。那么佛寿呢，佛的无量寿是根据第13大愿来的。我们看到第34面，第13大愿哈，寿尔得佛寿命有年限量。下至百千亿奈由他劫者不取正觉。好，根据这个愿文，我们看到这个55面的佛的寿命的相貌了。我们看到经文，佛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汝宁之户，假使十方世界无量众生皆得人身，悉令成就声闻缘觉，都共集会禅思一心，竭其之力，于百千万劫悉共推散，即其寿命长远结束，不能穷尽，至其限极。好，佛陀跟阿难尊者说啊，无量寿佛他的寿命呢非常的长久，不能够称计啊，非常的长啊。那怎么样去描述他的长呢？汝宁之乎？假定这样用反问的方法来激发阿难的这个心意啊，让知道说这个寿命是非常的长啊。这个你呢就起，说你岂能够知道呢？说假使十方的世界，那十方世界当中有无量无边的众生皆得人身。那么当然十方世界，不要讲十方世界了，比如说单讲娑婆世界，那不要讲娑婆世界，单单讲我们这个教室好了。在我们这个教室当中，比如说我们这个人，人道的众生有二十几个人，但是呢，其中三个道的众生，这个浮游的生物啊，这鬼神啊，这一切的这个或者天神天人的境界啊，在这个小小的空间当中啊，这个无量无边的这种众生呢，非常非常多啊。那乃至你可以想象到整个娑婆世界，乃至整个十方世界，那众生啊，那简直是啊，是不能够计算的，那量是不能计算的。那么十方世界的无量的众生，好，假定真的有一天多得到人的身体，人的果报体，然后呢，也都能够成就声闻和缘觉这种二圣的果报， 那么这些声闻缘觉，他们都有大大智慧啊，都有深深的禅定。那么他们有一天呢，把他们集合在一起，然后呢，禅师一心解其之力。这个讲他们这个，他们就是说讲他这个量哦，这些的所有的众生，不可思议的众生，这么多的众生，都成就声闻缘觉。那么以他们这种二圣的这种果的这种智慧和那个禅定的力量啊，禅那这个禅那讲到他这个止的力量。那么思那个思呢讲到思维观的力量，那么一心呢只是说他心无意念，没有杂念了、啊。那么心无杂念的不断的只用直观的力量，然后解其之意来共同的计算。那么这计算呢，就时间来看还不是短时间呢。他说以百千万劫悉空推算，这么多的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么都入于这个甚深的那种声闻缘觉的那种禅定的智慧当中。然后呢，经过百千万劫一起来计算，一个个算啊，然后你看去算那个阿弥陀佛这个寿命的这个长远的数目啊，好，不能穷尽知其限极。这么多的众生，这么多的圣人聚在一起，然后经过百千万劫的计算来算阿弥陀佛寿命的长远，大家都不能够算尽阿弥陀佛的寿命到底有多长，那是不思议啊！所以说无量寿啊，哦，就是这样的道理。那这个寿命是已经是天文数字的，不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呢能够去想象的。好，那么这是佛的寿命的这个长度。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个广说佛这个佛的法身的当中的光明的功德，还有无量寿的功德。好，那么这是讲了第一个极乐世界正报，这个正报当中这个教化主阿弥陀佛的功德。好，那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好，陈女士。
哎，法师慈悲，就是刚才那个，超日月光，法师说就是，世间的光明只可以照有情世界，不能照无情世界，是？
不是，就是说，不是照无形世界的，照那个有形象的，不能够照无形的，无形的，没有形象的世间，无形的就是我们内心了、啊。
那另外那个欲光明就是三垢，三垢消灭啊，这个应该是指的无烦恼，是不是？
三垢消灭的话是这样子哦，你看四十八愿里面，你想是浮华还是断？你想想看，其实都有。你在回顾四十八愿里面哦，所以这个你看四十八愿当中讲到这个十方众生的这个碰到光明的功德，也讲到十方菩萨的功德。菩萨要碰到这个佛的光明的那种摄受的话，前面不是讲了很多摄我德佛他方菩萨闻我名号等等等等等等，什么是闻我名号呢？闻我无量光的名号。那么闻无量光的名号就是等于意识光明了，是一样的。因为无量光就代表这个无量光是个词，是个名呐、啊。它的意呢，就是这个无量的光明的功德，名意是同体的。然后你看他前面讲到这个。得到听闻名号，可以得到无生法忍的，那就不只是福祸，那断祸了。那是菩萨，但本身他有福德智慧这两都具足，然后就靠佛力这么样一摄受一点，他就能够障碍破除，然后能够迅速的证得无生法忍。那当然就浅的来说，像后面讲的这个三恶道中生能够得到解脱，那这个就是这种福祸而已啊。这个浅深看个人了、啊，他的资粮不同。像观音菩萨，他听大悲咒，从初地跳到八地，好，这个道理是一样的。那我们听到大悲咒，我们业障能够稍微扶住不动，一样道理。好，还有问题吗？啊，全音师，
我们请教长慈悲，那个刚刚教长就说受终之后皆蒙解脱，那个这样说，以前有很多例子，那能不能请教长随便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那个让所有学生们听一下。
举个例子，就是说我过去看到那个像净土的那个传记里面，他讲到说有地狱的众生呢、啊、哈，我想举个例子哈，这个因为我之前没有准备，我是突然想到哈，那我就把它大意讲一下，就是说过去有一对夫妻啊哈。 他们感情非常恩爱，在印度有一对夫妻感情非常恩爱，但是呢这个女众她是学佛的，男众不学佛、哦、然后当然男众也好好，但是他不会障碍女众学佛，但是那个女众一直希望男众他先生学佛，但男众那个先生他先生就是不肯学佛、哦、而且那个女众是修净土的，整天念佛，他叫男众念佛，那个他先生也就是不肯念佛，不肯念阿弥陀佛。那结果呢这个女众啊就善巧方便的跟他先生说啊，如果说你要跟我在一起的话呢，我、哦、就说他每天晚上要在一起的时候呢，他说我先敲个磬啊或什么钟声啊，然后你要念佛那个十声啊一百声，然后呢我们才能在一起。好、哦、然后这个然后每天这样协定。好、哦、然后他现在也答应为了要跟他在一起，跟他太太在一起，所以他们 每天晚上睡觉前呢他才敲个钟，他先念个几声佛号，然后他们再去睡觉。好、哦、有这样的协定。好、哦、那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结果到最后当然女众啊往生净土了。好、哦、然后他先生呢很不幸的堕地狱。那他地狱的时候，刚刚堕地狱的时候，到那个油锅旁边的时候啊，那个狱卒啊拿那个铁叉在敲那个油锅的时候，砰的一声，突然他的三根发动了，他突然又回忆起来，过去他每次听到砰的一声就要赶快念佛，他这个时候听到那个声音就赶快南无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的时候，结果佛光照射，他就往下当下往生净土，有这么一件事情，所以说这个也是那个女众的慈悲啊，他的善巧方便啊。我是在古德的著作当中刚好看到有这么一段事情，其他还很多啦，比如说地狱的众生，比如说我们看到地狱的众生，然后他比如说有个人他到地狱里面去，他看到有个比丘坐在树上、哦、坐在树上呢，然后那个一下放光，一阵一阵的放一阵阵的光，对地狱众生放一阵阵的光，然后地狱众生看到那光的时候呢，马上就是能够离苦得乐、哦、甚至就能够超生，超生人天。后来他那还阳之后，他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比丘就是阿弥陀佛，就这样子，也有这样的一件事情。类似这样的事情是在古代的那个记载里面是也算不少啊。这个是无量光。
那再能不能再请教慈悲，因为刚学生有地方不是很清楚，就是。如果众生闻其光明为神功德，他讲日夜称说自信不断，能不能再把这一段再重新讲一遍？日夜称说自信，
日夜称说就是说所谓称说、就是，当然从就表面上来看是说称他光明的为神功德，对不对？但事实上修行就是说日夜称说的阿弥陀佛的名号。好，那称说阿弥陀佛的名号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名号名理昭德嘛，名号跟阿弥陀佛为神功德是同体的。所以你不断的称他的名号，那么就可以往生。当然我刚才强调说，所谓这个日月称说这个称他的名号，你必须要皈依的心，你知道这个名号是名理昭德。那么同时呢，你也知这个是就事上来说，那就理持来说，甚至你能够知道名号当你是实相，那么以这种理持然后来称名，那这个是更殊胜的。但是不管理持事实，就是你要称扬他的名光明为神功德的话，就是透过称他的名号。好，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你知道那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的意思，翻译成汉文就无量光。你知道这样，你知道这样的事情，然后所以对阿弥陀佛这样的名和的意，名字和的意思义理啊，有皈依的心，那这个就是日月称说自信不断。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附带来日，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翻到讲义第53面，丙二广明所成。丙二广明所成。那在这个地方呢，主要在显现这个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了。那广明所成当中的话，分为四科。第一，明佛身，说明这个极乐世界这个教化主，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色身，它的应化身的这种庄严。那在应化身的庄严当中分为两个主要的段落，第一个是佛的无量光明的这个功德，那么第二个呢是佛的无量寿的一个功德。好，这无量光无量寿合合为一，就是整个法身的全体，也就是佛的法身的功德。那无量光的功德呢，我们说它有12个名号，从12个名号当中来显现它无量光的功德。
那接着呢，后面我们在54面又讲到说，这无量光的功德转过来，那么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把这个无量光的功德总摄起来，就成为这个无量光，就是阿弥陀这个名号，然后使这个众生能够摄受，透过这个名号的摄受呢，那可以得到无量光的功德。好，那接着呢，我们后面55面又讲到无量寿的功德。好，那整个这个就是阿弥陀佛他的应化身，他一个功德相状。那我们在上堂课当中已经讲过了。那我们接着呢，我们请翻到附表第十四。好，附表第十四，我们透过这个印度的这个天亲菩萨，他这个大智慧呢，将无量寿经里面呢、一些功德相状的依报的功德相状，他这个正报的功德相状，用这个简单的这个摄诵啊，这个诵文把它给摄受起来。那么透过这样的诵文的摄受有什么好处呢？因为这个经文的内容有时候比较广，当然你要是能够照着经文来思维也是可以的，但经文的那个文字比较广，而且那个文字段落散落的比较开，那这个论主呢，他就帮助我们去意识这个经文，他就用寄诵的方法，而且寄诵呢，它本身是结构很严谨的，条理很分明的。那么这样的目的呢，是帮助我们一个修行人来修观，因为我们今天学习这个佛法的目的是要拿来实践的，不只是说一种知识上的了解，我们是要真的拿来实践。那所谓实践的话呢，最主要的就是修止修观。那修观的方法的话呢，所以天亲菩萨就根据无量寿经的这个经文，那总摄起来，然后写了一部论，叫做无量寿经优波提摄。那这个优波提摄就是论的意思了，那么就是说这一部论是根据无量寿经所写出来一个论，然后包括前面的这个摄诵，让这个一正庄严的功德做个用诵言，用那个寄诵来总摄起来，还有后面的这个解释的论文。那么我们今天引的就是这个优波提摄当中的这个前面的这个寄诵的部分。好，那么在这个寄诵的当中呢，它原文哦是先介绍这个极乐世界的依报庄严17种的功德，然后呢再介绍这个正报的这个庄严，正报的阿弥陀佛还有大菩萨的功德。但是今天我们为了要这个顺着这个无量寿经的文呢，我们将这个天亲菩萨的文稍微转过来，反过来，我们先来介绍阿弥陀佛的功德，好，是这样的情况。那在介绍阿弥陀佛的功德呢，天亲菩萨将这个阿弥陀佛的功德分为七段，好，七个段落。那么第一个段落呢是坐的庄严，好，那就是阿弥陀佛他的宝座的庄严。那为什么要先观察阿弥陀佛的宝座呢？那么这件事情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好，净土五经的另外一个重要经典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他有做个解释。那么经文他说，如此妙花是本法藏比丘愿力所成，若欲念比佛者，当先作此花座想。就是说这个妙花，这个花座，莲花的花座，是本法藏比丘的愿力所成就的，是依着这个法藏比丘在因地里面所发的愿力所成就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如果想要意念来观察比阿弥陀佛的话，那么有个善巧方便，首先呢先做花座想，先从花座想，然后这样的善巧方便呢，然后接着下一个，这是第七关，然后第八个才去观察阿弥陀佛的这个正报的这个正报身了。那么观经的话是根据这样的次第，好的，所以他安立的这个从先安立这样的这个观的次第，先观花座，然后呢再观阿弥陀佛的正报。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先介绍这个坐庄严，那么这个对于升起底下身庄严身口意三言的这个庄严的观察呢，这个是有帮助的。好，那么这根据观经的次第是这样的解释。好，好，我们看到这个文，无量大宝王微妙净花台，好，这个是坐的庄严。那无量大宝所成的这个莲花台啊，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宝座是由无量的这个大宝所结构而成的。那么同时呢，它是微妙， 它不仅是由无量的这个杂宝所合成的，同时呢，它有种种很殊胜微妙的功德。什么叫殊胜微妙的功德呢？就是说，这个莲花台呢，它会变现种种这种相状，然后变现种种的相状的时候呢，然后这个相状会遍满整个阿弥陀佛佛国土，那么所以使那么乃至能够遍满整个十方世界，所以呢，所它这个遍满十方世界的目的呢，就是到十方世界来显现各种各式各样的神变，然后来做佛事。那么也就是说，现种种的神变，然后遍满十方世界。那么十方世界的众生见到这个花座的这种神变之后呢，那么都能够念佛、念法、念圣，都能够契于无上道。那么因此呢，这个大宝所成就的花台啊，它是微妙的，所以为无量大宝所成就的那种，而且同时是微妙的这种清净的莲花台。那么这个是阿弥陀佛他这个宝座的这个庄严。那我们刚刚说，根据观经所说的，这个是阿弥陀佛他的依着他本愿所施设的这花台，他希望啊，不仅是说见到佛的这个光明啊，这个色身的光明能够得度脱，乃至呢能够见到这个阿弥陀佛法座的光明色相的人也能够得到度脱，这佛的大慈悲啊。那关于这个无量大宝王这个莲花台这个庄严的相貌呢，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呢，他有做个概括的描述。因为那个相貌不是我们一般的人，尤其是一个没有禅定的这个散乱众生呢，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呢，在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他只是方便做个引导，让我们来去契入的一种方便而已。那么他介绍这个宝莲花台，他怎么介绍呢？他说啊，这个莲花台啊可以分几层，最上面就是这个大莲花。那么莲花下面呢，就是那个宝座，就白宝所杂宝所成的这个宝座。好，那我们先介绍这个宝座上面这个莲花。好，它这个莲花呢，大小不同。那么不管大的莲花、小的莲花也好，那么每个莲花呢，都有84000个这个花叶。好，你看我们娑婆世界莲花，这个像那个我们讲那个，我们待会会讲到那个有100个哈，这个。分陀利花了，白分陀利花它有百叶的，这个都很难得了。那极乐世界这个宝莲花呢，这个它的法座宝莲花有84000个宝叶。那然后呢，这个每一个那个宝叶呢，每个叶子啊，它会放出百宝色，各式各样的光明。那么同时呢，这个每个叶子当中，它有各有84000个脉，就是这个条纹啊，叶子上有一条的条纹。那各位看到那个莲花上有一条条的花脉，就条纹了哈。每个叶子上各有84000个脉，这个条纹。那么同时呢，每一个脉呢，这每个条纹会放出84000道光明。那么每一道光明呢，是寥寥分明，是看的人都能够很清楚的分别它。那这个花呢，这个花也有这样的庄严呢。那么同时，花叶的这个大小呢，它们这个最小的花叶呢，就有250由旬这么大。一由旬差不多有60华里的哦，最小的这个花叶就250由旬这么大。那么同时，我们刚才讲莲花有84000个叶，那么同时这个花叶当中啊，有装饰有无量无边的这个摩尼珠王。那么这个每一颗的摩尼珠王呢，它会放种种百宝，这种百宝的光明放千道的光明。那么这个千道的光明呢，遍布就像一个网状一样，然后这个。就像个盖子，像网一样，然后这个盖子呢会覆这个光的这个光盖啊，会覆盖整个大地。这个是整个花的庄严。那么花的庄严之后，底下呢就讲到这个花座，这个金刚宝座的这个衬托这个莲花的这个金刚宝座的庄严。那么这个金刚宝座呢，是由这个他说叫释迦品摩尼宝这种特殊的宝啊所结构而成的。那么这个宝呢，当然也是点缀了无量的这个宝珠了哈，这个就不说了。那么同时呢，这个宝有4个台柱，4个柱子，这个4个宝床啊。那么这个每个宝床呢，就像1000个须弥山这么样的高，1000个须弥山这么样的高。那这个宝床的这个上头呢，挂了一条的宝幔，这个布幔，就像那个后面那个菩萨像的布幔一样，一条的宝幔。 那宝幔本身呢，有当然也是种种的这个宝庄严了哈。那么同时在宝幔当中有点缀的有500亿个微妙的宝珠，那么这个每一个宝珠呢，会放84000道光明，然后每一个光明呢，又会显现各个显现84000种这种特异的金色，那么同时呢，这个金色的光明会遍满这个极乐世界的国土，乃是遍满十方国土。那么同时呢，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这个金色光明当中啊，会现种种的这种神变，然后施作佛事，然后大作佛事啊。这个就是那个花幔当中的宝珠所放的光，会遍满十方佛国土，然后呢，现种种的神变，然后大作佛事。好，那么这个就是那个阿弥陀佛法座的庄严。当然在这个无量寿经优婆提舍里面，他讲到的个观法并没有那么样的维系了哈。那么当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观想，这个是主要我想重点就是说在观想说这个宝莲花台它的这个大结构。那么同时你就观想说这个宝莲花台它所放出的光明遍满十方佛国土，然后呢在十方佛国土能够大作佛事，这个是主要掌握到的。好，那么透过这样的心呢，我们透过这样的心使我们对阿弥陀佛皈依的心能够增加，这是主要的。好，当然我们如果有禅定的力量，我们能够观念维系那是好，但是最主要的还不在于说那个色相，最主要的是说透过这种色相的观察，那么功德相状的观察，使我们升起对弥陀这种皈依的心。好，那么这是主要的第一个观察坐庄严。那观无量寿佛经甚至说啊，如果说一个人得到禅定的人啊，那么他能够将这个宝莲花台啊这个法座观成功的话呢，那么有成就两种功德。第一个功德呢，在念念当中啊，灭除50000亿劫的生死重罪，这个是第一个功德，这个灭这个生死重罪的功德。那么第二个呢，决定临终的时候决定往生极乐世界，有这样的功德。当然我刚才讲到这个最主要的还不是说你把那个色相观察得多么清楚，而是你透过这个色相的观察到它的功德相状，这个时候呢升起对弥陀皈依的心，那么得到佛力的加持，所以能够灭罪，所以能够临终往生，是这样的道理。这第一个坐的庄严。第二个呢，我们观察身相的庄严。这个再来就是要观察身口意三业的这个阿弥陀佛身口意三业的庄严。首先观察身的庄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相好光一巡，色相超群身。那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相好会放出这个光明，这个圆光，圆满的圆光。那么圆光呢，它周遍的这个宽度是一巡，那一巡这个一巡的话呢，它本意是六尺而已。那为什么这个地方会讲一巡呢？那个坛鸾大师他解释他说解释或许说可能是这样，因为一般在那个古代世俗的人为了表示这个六尺的长度，就把这个手杖打开，横的打开，那么再打开的话差不多就六尺宽，那么六尺宽的时候就是一巡。那所以说这个向往光一巡的话，就相当于这个手打开的这个距离，那也就是说阿弥陀佛所打开的距离，那这样子就是向好光一巡。所以说一巡不是凡夫众生那个手打开的这个六尺的距离，而是阿弥陀佛他的手可以张开的这个距离一巡。那么一巡的话呢，根据观无量寿佛经说，这个佛的圆光呢，它就像百亿的三千大千世界这么样的圆，放到可以散发到百亿个三千大千世界这么样的遥远的地方，那么就向好光一巡。那么再来呢，色相超群身。那么不仅这个光的遍满，无量光啊，光的遍满，同时呢阿弥陀佛这个光明当中啊，也是一样大作佛事。怎么样说光明这个能够大作佛事呢？我们根据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讲这个经文的介绍，他说啊，这个阿弥陀佛他有84000个相，这个相就是一种相好，当中相是比较粗的了，那么好呢是比较维系的。好，那么它有84000个相。好，你看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就有32大丈夫相嘛，但是阿弥陀佛的话呢，它有84000种相。那么同时呢， 每一种相当中各个有八万四千个随心的好，就是一个相当中各个具足八万四千那个随心的好。那么同时呢，在每一个好当中啊，各个具足啊八万四千道光明。那么同时呢，每一道光明呢，遍满十方佛国土，然后来摄受十方的念佛众生，摄取不舍。那么这个就是他相好的，能够相好当中能够放出无量的光明，然后遍满十方佛国土，来摄受十方的众生。所以这个说第一个摄相超群生的道理。那么再来第二个呢，《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也有介绍他的光明的功德。他说在光明当中啊，不仅啊是光明，不仅是光明那个量非常多，而且非常那个周遍非常遥远。同时呢，他说这个光明当中啊，这个一的光明当中啊，都有无量的化佛。那么同时呢，有无量的化菩萨共同围绕作为侍者。那么有这样的功德，然后这个化佛化菩萨，然后这个形象遍满十方之界，大做佛事。好，所以这个就是说他这个色相啊，有这样的超群生，超过一切众生之上的功德。好，那么这第二个身庄严。那么再来呢，第三个介绍这个阿弥陀佛口业的庄严。我看到经文，如来微妙身，梵想闻十方。如来这个阿弥陀佛他这种微妙不可思议的这种说法的音声呢，那么梵想，这个梵是清净的意思，清净的法音，那么这个清净的声响呢，法音的声响呢，周遍十方，十方有缘的众生都能够听到这个阿弥陀佛说法的音声。好，那么这是第一个解释。那么第二个解释呢，这个如来微妙身，这个微妙身呢指的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好，阿弥陀佛的名号呢，因为名里招德嘛，因为我们讲这个名号就是无量光嘛，那么这个无量光，这个他在那个念无量光的同时呢，同时就能够总摄无量光的功德，所以这个名号啊，它是不可思议的，它不只是一种生成而已，所以称微妙身。那么如来的微妙身呢，它的梵想遍十方，这种清净的名号身呢，是周遍十方世界的，这是口业的庄严，有这两种的解释。好，那么再来第四个呢，讲到心庄严，这意业的庄严。我看到这个文，同地水火风虚空无分别。阿弥陀佛的心啊，跟实相啊，跟法界啊相应的，法界藏身啊是相应的。怎么说呢，他这边举一个譬喻，就像大地一样，大地啊能够负载一切的万物。比如说这个世间的万物啊，有男人有女人，有善人有恶人，有人甚至会破坏大地，但是呢大地平等的负载一切的万物。好，那么又像水，那么水呢它平等的滋润一切的花草树木。好，比如说这个树，有的树对人类是有帮助的，那么有的树呢它对人类是有伤害的，那么有的树是大树，有的树是小树，但是呢这个水它是没有分别的，它同时滋润一切的草木，它是遍满的。那么火跟风也是一样，那大火一烧啊，这个就像这个世间人说啊，这个星星之火足可燎原啊，这个大火一烧啊，整个原野啊，不管花草树木，任何的有情无情全部烧光光。风也是一样，风一吹过去啊，有情无情啊全部周遍，风没有任何的抉择，没有任何的拣择啊。那么地水火风空，最后虚空也是一样，虚空可以包容一切的万物，包括有情无情，包括一切善法，包括一些恶法，虚空完全能够包容。那么阿弥陀佛的意业，他的内心就跟地水火风空一样无分别，也就是说阿弥陀佛他现种种的这种色相的庄严，口业的庄严，无量光无量寿这一切的庄严呢，但是阿弥陀佛的心中是没有任何的分别的。就像有的人看到阿弥陀佛，他可能看到阿弥陀佛只是一个丈六的相貌，有的人看到阿弥陀佛是非常高大，百千万亿游行这么高大的这个色相，那么有的人看到阿弥陀佛的相好可能只有三十二相，有的人看到阿弥陀佛却是五百千万亿的相好。那么阿弥陀佛本身是没有任何的分别的，只是因为众生的心善根有厚薄的不同，所以呢他所在他心中所现的这个阿弥陀佛的影子呢各个不同。那么阿弥陀佛的心呢，他的心是安住在无分别智， 根本这种实相的根本无分别之当中，它是没有分别。那么虽然说没有分别呢，那随着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它也能够现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然后呢，尤其是无量光的功德了哈，来周遍十方世界，然后来大做佛事。那所以说，使十方的这个友情呢，或者极乐世界的友情，都能够各个得到他的利益。好，那么这个是阿弥陀佛一业的光、一业的功德。好，那么第五个呢，众庄严，这样子的这种殊胜的境界，我们这种皈依的境、皈依境了，阿弥陀佛。那么是什么样的众生能够堪受他的教化呢？看到第五个众庄严，天人不动众，清净智海生。在极乐世界的这个天人呢，都是不动众。所谓不动呢，就是说极乐世界这个众生，他们这个大圣的善根呢，不可请动，不能够动摇。好，就是说他们这个在极乐世界的众生乃至普通的天人呢，他们接触这个圣妙的五尘境界，自然念佛、念法、念僧，那么他的心中啊，能够念念呢，跟这个实相法相应，那他这个大圣的善根呢、是坚固而不可动摇的，他是不会退转的，成就圆证三不退嘛，所以称为不动众。那这个他成就不动众的功德呢，怎么来的呢？都是阿弥陀佛清净智海生，都是依止阿弥陀佛这个清净的这个大智慧海而生，这个生是安住的意思。就是说天人哦，极乐世界的天人，他为什么能够成就这种不动的功德呢？大圣善根不动，就是因为阿弥陀佛依止他的这个大智慧海所流露出来、所显现出来的这种圣妙的五尘，极乐世界圣妙的五尘，当然还有弥陀、还有大菩萨的说法了。那么当然主要的还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力为主，所以呢，因为他大智海的缘，大智慧海显现出这样的境界，所以这一切的众生呢、都能够在这个境界当中能够安住而不动，所以清净智海生。那么这是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大众的这个功德，因为有这样子的主，所以呢能够成就大众这样子的功德。好，那么第六个呢，讲到这个上首庄严，在这么多这种不动的这个大众当中，那个善根不退的大众当中，那么谁是他的上首呢？我们看到这个文，如须弥山王圣妙无过者，阿弥陀佛就像这个须弥山王，圣妙无过者，就是说，在这个娑婆世界来说，一个单位世界来说，最高的就是须弥山，山没有比须弥山更高的，所以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也是一样，他是最上首的，最圣妙、最上首的这个皈依的境界，众生皈依的境界，再没有比他更过超过的。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像我们的娑婆世界，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出世，他是法王，以法自在。但是呢，在娑婆世界，以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这个心量来说，他们同时也见到很多的世间的国王。那么在他们心目当中，法王跟国王的地位其实是一样的。比如说频婆娑罗王，或者是阿舍世王，或者是其他的王，他们各有各的同理的这个土地，那么他们在这个世间人的心目当中跟佛是一样尊贵的地位，所以并不会显得佛的这个特别这样殊胜的功德。所以这个当然这个时候这样的众生教化的话，就不会像极乐世界这么样的殊胜了。那么甚至在这个佛的僧团里面，还有这个提婆达多，他立了五种邪法，然后自己啊创立了个僧团，然后呢来跟释迦牟尼佛来对抗，不仅是教外有人，这个人世间的王，乃至这个在教内当中僧团里面，还有提婆达多这样的恶知识、然后来建立另外一个僧团来跟释迦牟尼佛对抗。但是在极乐世界呢，就没有这样的事情。极乐世界唯一阿弥陀佛是大众皈依的境界，就像须弥山王一样，高高的耸立着，没有世间的俗王，那么完全就是法王，所以这是上首的庄严。那么第七个讲到主庄严，就是说这个极乐世界的这个阿弥陀佛他是上首，他不仅是上首，同时确实也得到一切众生的恭敬。我们看到这个文，他说天人丈夫众，恭敬绕瞻仰。 净土的这个一切的天人，这个大丈夫众，这些大圣的这个大丈夫众呢，对阿弥陀佛呢，同时都恭敬，围绕瞻仰着阿弥陀佛，那皈依阿弥陀佛，那种皈依的心呢、啊，是念念不舍的。那这个情况就像那个不像在这个娑婆这个秽土，在娑婆的秽土呢，释迦牟尼佛在僧团里面虽然他也是上首，但是呢，南阎浮提这个众生呢、啊，刚强难化。有时候呢，这个僧团里面呢、啊，还会有人呢、啊，这个不能够完全随顺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对我们本身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恭敬啊、供养的心呢、啊，有时候还是会退失的。就像那个唐人大师他举例子，他说啊，就像那个经典里面说啊，有个比丘跟本身释迦牟尼佛说啊，你如果不跟我解释这个十四难的话。十四种问难的话呢，那么我就不学佛了，我就歪道了。就是说，因为佛陀过去曾经有跟大众说，这有十四个问题是不回答的。这个世间道是有边啊，无边啊，类似这类问题，佛陀说是不回答的。像这，因为这个问题就像这个，就凡夫众生的心量来说啊，就像这个鸡生蛋啊，蛋生鸡一样啊，没有什么意义的。好，那但是有个比丘他跟佛陀说，如果你不回答我这个问题的话，我就要做外道了，我不学佛了。好，那所以在这个娑婆世界的秽土，众生刚强难化，所以有时候啊，对佛的恭敬那种情况啊，是会有退失的。但是在极乐世界的众生都不会，他们都是有善根深厚，而且是大圣的善根深厚，他们呢对这个娑婆世界，对极乐世界的这个上首阿弥陀佛，都是非常的这种恭敬，然后围绕瞻仰的。所以称之为主，他这个主的势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当然这样子的话，对于教化众生来说啊，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条件。好，那么这是第七个主庄严。第八个呢，不须作住持庄严。我们看到这个文，观佛本愿力，欲无空过者，能令速满足功德大包海。好，观佛本愿力，观察阿弥陀佛的48大愿的话呢，你就会知道说呢，欲无空过者，你今天能够跟阿弥陀佛遭遇的话，比如说你今天能够往生极乐世界，或者是我们现世能够念佛，念着无量光的名号，那你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得到无量光的功德的摄受，那么这个时候呢，欲无空过者，不会像在娑婆世界的这个修行人呢、啊，纵然他见到释迦牟尼佛，都还会有空过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在经典里面讲到这个善心比丘，他虽然碰到释迦牟尼佛、他还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亲生的儿子啊，结果呢他起了邪见，他在临终的时候起了邪见，结果呢堕无间地狱里面去，他还是碰到佛的人类，还跟佛那么亲近的人，结果堕了无间地狱。那还有在经典里面记载的，有的外道碰到佛啊，还是称佛陀啊，喂取坛呢、啊，称他的直接称他的姓啊，非常不恭敬呢、啊。那等于是遇到也是空过了。那么或者是有的人呢，有的修行人碰到佛陀啊，他还是学小乘法，佛陀说大乘法还是不能够教化他，他还是不能够得到大乘的法义。但是呢，在极乐世界绝对没有这种事情，欲无空过者，在极乐世界的众生呢，自然念佛念法念深了，然后自然的。都能够趋向无上菩提，